祷告的力量，神必须听我们每个的祷告祈求。今天我们除了有元朗堂是我们的贵宾，在我们当中一起的服侍，同时期我们很荣幸我们北区堂，我们记不记得大家都为北区堂多次的祷告一起的筹款。今天北区堂的堂主任也是我们恩福堂很资深的牧者建良牧师，陈建良牧师在我们当中会证道。我们一方面很感恩，因为北区堂的开展是建良牧师夫妇两位的牧者一起的去建立，同埋一班嘅堂委弟兄姊妹，亦都有佢哋嘅團契嘅一齊嘅去貢獻力量。同時期，其實建立牧師要能夠去擔起一個旗，去到好遠嘅粉嶺嘅地方，當中嗰種嘅忍耐、堅持同埋佢嘅信心，我相信一陣間大家去聽佢嘅正道同埋教導嘅時候，你會睇到佢嘅生命嘅見證，亦都同埋佢話語上邊喺佢信念裏邊嗰份嘅堅持。盼望我哋帶住禱告嘅心，亦都我哋同樣好。为到北区堂，我哋继续嘅祷告，我哋都用掌声去欢迎建立牧师喺当中，亦都将荣耀归俾神，请建立牧师。
多谢 Annie 牧师嘅介绍吓，其实咧都系真系唔敢咁即系好咩，即系因为其实我哋都系点讲咧，即系我同我太太都系。不是说真的很大信心的，其实我们在即领受直堂的过程里面呢，其实都是战战兢兢的，其实都是因为知道那个工作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呢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呢是住长沙湾的，我们去到北区，其实我们大部分去的弟兄姊妹都不是住北区的，但呢即他们都是看到异象，都是跟我们願意跟我們一起在即北區裏面去開展即上帝的教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神蹟，也是見到上帝很大的恩典，因為真的沒有想過呢，即其實能夠在北區裏面建立一間的子堂，我相信呢東九子堂的弟兄姊妹都見證著這個過程，因為我記得年幾兩年前呢都是在大家裏面去到分享異象啦，同埋去講道。當時我哋都未有一個嘅堂址嚇，咁我哋今日咧已經係有一個嘅堂址噶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即係北區堂去參觀或者去聚會啦。咁我哋嘅堂址咧而家係喺粉嶺嘅軒程間嘅一個嘅地方嚇。咁咧大家有機會咧可以一齊嚟去探我哋啦，又或者咧可以嚟聚會嚇。咁啊彼此去鼓勵嚇。咁其實咧喺過去兩三年的時間啊，都是大家在一起在子堂裏面其實都有很多的機會交流，上帝很大的恩典被恩福堂可以建立了四個不同社區的子堂，亦都讓我們能夠去學習東九、馬鞍山和元朗堂，透過他們的過去的直堂經驗給我們很多的提醒和鼓勵，所以今天也是一個很感恩的時間，讓孩子可以在大家當中一起去分享神的說話。我們北區子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標，第一個目標就是關於講壇的，所以我們是很重視講壇的信息，我們希望神的道能夠成為北區堂一個很重要弟兄姊妹去持守的一個的真理的地方，所以我們第一樣重要就是那個的講壇，我們盼望神的說話可以透過他的仆人、他的群體去到成為我們的鼓勵。讓我們一起去進入經文之前，我們都一起有一個禱告好嗎？我們一起同心祈禱。親愛的天父，感謝你的恩典，讓我們因福家能夠在不同的社區裏面為你去作見證，亦都感恩讓東九子堂在觀塘這個地方是建立了16年的時間，在裏面讓很多的人可以認識福音，在神理裏面得著生命的改變。我們求你繼續去堅固我們每一個的子堂，讓我們無論在東九、無論在馬鞍山、無論在元朗或是北區，我們都繼續 靠住上帝你嘅怜悯同埋你嘅恩典，喺里边咧继续去传扬上帝你嘅真理，建立更加多咧喺生命里边转化嘅门徒。求你亲自去帮助我哋，亦都藉住你嘅说话，继续咧成为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里边咧最重要嘅根基。因为我哋知道喺你嘅话语里边，我哋能够去更深去到认识你，亦能够咧喺你嘅说话里边更深去认识自己。求你带领我哋以下，我哋一齐听到。的时间，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献上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咁咧，确实系嘅，即系喺直堂嘅过程里边咧，系需要有时咧要坚持嘅吓。虽然有啲时候咧，我哋都会软弱，有啲时候都会觉得，哎，系咪要坚持咧？咁都真系有挣扎嘅。咁但系咧，其实睇翻转头咧，其实我哋去坚持落去嘅时候咧，系真系可以见到咧上帝嘅使用吓。好像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什么？坚持到底就怎么样？实有东西看的，是不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即坚持做一件事，是坚持了之后你觉得哇，真的神很大的使用和祝福呢？我不知道，可能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的，我相信即是坚持可能是回聚会，其实你已经是一种坚持了。坚持在东九紫堂里面一起去侍奉，都是一个坚持。坚持去照顾你身边的家人，照顾你身边的弟兄姊妹，都是一种坚持来的。但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呢？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是有很多的教导，让我们去明白今天为什么我们仍然要持守我们所信的呢。这样咁咧，好想咧透過希伯來書嘅第三章嘅經文咧，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咁我哋咧先去進入第一個嘅段落嘅經文啦，嚇。係啦，第一個段落咧就係今日我哋能夠堅持咧，係因為耶穌嘅盡忠嚇。咁啊，我哋一齊咧會係睇第希伯來書第三章第一到第六節嚇。好，讓我哋咧都一齊去讀呢段經文嚇，我哋一齊讀嚇。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要思想我们所宣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向指派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向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是神。摩西作为仆人，向神的全家尽忠，为将来要谈论的事作证。但是基督作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坚持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我们就是他的家了。是啦，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整个希伯来书第二个段落的开始来的。这里第一節裏面呢，作者呢已經是用一個嘅即係方法去話俾佢嘅信徒弟兄姊妹聽呢，佢哋係一班同蒙天召嘅聖潔弟兄，即係話呢，我哋而家在座嘅每一位弟兄姊妹呢，我哋都係上帝呼召出嚟分別為聖嘅一班人。佢呼召我哋出嚟做咩呢？除咗呢我哋要去履行我哋嘅使命啦，喺我哋嘅生活裏面去見證神之外呢，呢度呢佢提到呢，他说他领受呼召的这班人呢，要去仔细思想那个宣认作为神的使者和大祭司的耶稣。这里呢特别提到呢，就是作者用一个好像命令的语气呢，要我们仔细专注去思想这一位的耶稣作为那个使者和大祭司的身份。使者是一个什么身份呢？其实使者呢，今天我们都是有个这样的身份的，就是一个传播信息的人。今天呢其实我们都有这个的身份。大祭司是一个什么身份呢？如果用回旧约背景呢，大祭司就是一个就是透过祭物去帮人去献上这个祭去赎罪的一个这样的角色。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耶稣在这两个职份里面呢都尽上他的忠心。这两个职份呢对我们今天来讲呢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两个职份。今天呢我们仍然需要呢是作为一个基督的使者啦，作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让人呢可以同神建立一个的 和好的关系。作者呢去透过一个旧约的人物呢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个人物呢就是摩西。我们知道呢，摩西在旧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人物。作者呢引用这个的民数记十二章的第七节的经文，那里说呢，但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的，他在我全家是尽忠的。如果大家记得民数记十二章的故事呢，大概都知道这个背景是怎样。民数记十二章就是讲到摩西的妹米利暗和阿伦去批评摩西，甚至质疑摩西那个的领导，令到上帝在以色列人中间发怒，并且要施行他的审判。而上帝在这里去用一句的说话表达对摩西那种的认同，就是说摩西就是在他全家里面是怎样，是一个尽忠的一个人，一个他所呼召的人。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不单止是用摩西作为例子，更加是用摩西呢和耶稣作为一个的对比，去表达呢就是耶稣比摩西呢配得更多的荣耀。经文里面呢就用耶稣和摩西就好像建造房屋的人和房屋去作为一个的对比。所以呢，耶稣呢就好像建造房屋的人，而摩西呢就好像是被建造的房屋。所以呢，建造房屋的人即是耶稣呢，比摩西呢配得更多的荣耀。就正如呢创造万有的上帝本身呢，比被造的万有更加尊贵，配得更大的荣耀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用这个例子呢去表明这个的耶稣基督的尊贵和尽忠。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特别提到耶稣向神的全家尽忠，而他的服侍是为将来要谈论的事呢去作证。那什么呢是将来要谈论的事呢？那呢就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到十二节呢里面呢就讲到什么呢是将来要谈论的事。其实我们看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第十一节的经文，查考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这里呢作者说将来要谈论的事呢就是指到基督必须受难后来得荣耀，即是指到耶稣的复活，是指到什么时候是怎样的情况这一件事。即是说呢耶稣他的即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到将来要谈论的事作证呢，其实就是这一件事去作这个的见证。而基督的灵呢就是预先证明了基督的受难得荣耀是指到什么时候是怎样的情况。所以第十一节那里说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就是指到预先证明基督受难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什么的情况。因着这样的缘故，作者就说了，在第六节的下半节，我们再一起读好吗？我们若坚持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我们就是他的家了。这句说话其中一个的动词，我们若什么？坚持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这里呢是第三章的经文里面第一次出现坚持这个字。坚持什么呢？就是坚持他们所持守的盼望。坚持在中文译本里面都可以译做持守。透过我们对这个盼望的持守，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个人。就好像今天我们一同的坚持去到在上帝的教会里面去听到去服侍去见证上帝，这种的坚持呢就证明呢我们是因着耶稣的盼望而去坚持做这件事。今天我们的人生呢和这个盼望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个盼望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能够为我们带来勇气，而且值得夸口。弟兄姊妹，今天你因着什么的盼望而你生命里面有这份勇气和值得夸口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着耶稣基督的职分，他是神差派的使者和大祭司，并且尽忠于治理神的家， 所以他成就了救赎和复活，这件事成为人的盼望。今天我们又怎样因着对这份盼望的坚持，得以有胆量去面对我们人生里面种种的挑战和风浪呢？在过去北区堂的建立的过程，其实都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风浪。我们去到新的地方未够一个月已经爆水管了，在 pantry 那里就爆水管。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想着这么新的地方装修完没多久，没理由这么快就爆水管，谁知道真的在一天的下午里面就爆水管。其实搬到去一个新的地方，我们面对那个堂子里面很多不同的情况，都是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但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坚持去做一样的时候，其实不是说坚持就能够坚持，而是我们坚持背后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继续去坚持在北区里面直堂，我们盼望的就是有一天能够将北区里面的不同的人，他们特别未认识福音的人，能够带到去福音的里面。经文里面讲到，如果那个我们所坚持背后的理由，这个盼望是虚浮甚至是虚假的话，今天我们坚持的东西呢，可能都是虚浮和虚假的。当我们细心去思想耶稣在世的日子，他又是怎样坚持这个盼望，而尽忠地完成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旨意呢？当我们去尝试投入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原因和有理由去相信今天我们的坚持是来自这个的盼望。弟兄姊妹，在我们行走天路的历程的里面，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和挑战。有些可能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带来我们生命里面的冲击。我们有时候在生命里面，我们遇到可能突如其来的一场的病患，可能遇到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面对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对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可能我们会面对在牧养过程里面很多的困难，人际关系的问题，甚至很多人事的问题，这些都是很实在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有些时候都会有软弱，我们有些时候都想放弃，不想继续坚持。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呢？我相信不是单单是出于我们个人的意志，而是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到，今天我们坚持背后的盼望是很重要。我们要信得过耶稣，今天他仍然与我们同行，他仍然看出今天我们的软弱，他仍然是作我们的随时的帮助。你要信得过耶稣，他都对我们同样有这份的信任。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家，他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家，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人生里面那个的 CEO， 并且他是全然尽忠，比摩西的尽忠更加的尽忠。因为耶稣的尽忠是愿意在十字架上面钉死并且复活。即使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自己都想放弃，自己都信不过自己，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爱自己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耶稣怎样去牺牲他自己，怎样去成就这个救恩和盼望。所以今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榜样，特别是他怎样在人生里面忠于神所赋予的职分，我们在里面就能够找到我们坚持下去的勇气。第二个段落呢，去到经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七到十一节。我给的题目呢，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坚持呢，因为历史上有很多的证明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去参考，成为我们的鉴戒，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坚持。让我们一起再读这几节的经文，第七节到十一节开始。所以正如圣灵所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就如在旷野受试探之日，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说他们的心常常迷糊，竟不知道我的道路。我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嗱，呢度咧，作者话佢唔系话正如旧约圣经所讲，佢话正如咩所讲啊？圣灵所讲，即系话咧，作者系认识圣灵咧，系一位有位格嘅神，系嗰位启示者，系圣经嘅默示者。而佢引用旧约圣经嘅说话咧，表示旧约圣经嘅说话对佢哋今日当代嚟讲，甚至我哋今日嚟讲咧，仍然咧系同我哋说话。作者在这里引用了诗篇的第95篇的经文作为他的论点。如果我们看诗篇95篇，我们知道第一个部分由95篇第一到第七节的内容是讲到上帝呼召他的百姓来到他面前去敬拜他。但是95篇第七节的下半节去到11节就讲另一个的画面，就是上帝警告那些选民不要重蹈他祖先的覆辙。他祖先做了什么事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我们一起看回经文呢，就有这些印象的了。其实刚才呢我们都有读过，那我们不再重复读。其实这个重点呢就是讲到在95篇的作者就是用回以色列人这一段的历史，这段历史呢就是讲到这一班的在米利巴的人曾经试探上帝，导致上帝的愤怒有40年，而上帝在他的怒中就起誓说他们一班人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试想一下，这一班人是经历上帝很大的工作，由埃及的地方一路透过十灾，透过摩西，透过不同的人带领这班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并且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但这一班人在旷野的时候却是对神多番的试探。经文形容他们呢心里面迷糊，第十节下，第十节的经文，他们心里面迷糊，竟不知道上帝的道路。而结果就是这一班出埃及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都要死在旷野，不能够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去表达一个什么的意思呢？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去面对当时的读者群，当时的读者群有一些信徒，他们因为面对着信仰上一些的迫害，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哇，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特别他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为什么会面对这么多的困难的呢？他们有些信徒就想回去以前的犹太教。我们要知道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是面对着一班这样的信徒，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些以色列的历史作为材料，去勉励当时的读者和今日的我们在信仰上面需要坚持对神的忠心。历史是我们可以作为我们今日每一个人的参考，或者是一些的尴尬勉励我们。就好像2003年，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 SARS 的，即是那个的时间，我见在座当中应该都大部分人应该2003年都经历过的，即是应该没什么是00后的人。2003年 SARS 呢其实是对香港一件几重要的事件，其实这个事件呢都改变了香港几大的部分，特别是医疗制度的部分和公共卫生的医疗的部分。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回历史的时候，它是有另一个的角度去到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就好像沈祖尧医生，他在疫情的期间怎样去跟一班的医护每一天面对那个 SARS 的挑战，他们去为病人祷告，为他们的医护祷告。谢宇文医生因为这个 SARS 牺牲了他的生命。这些的历史的故事今天都可以仍然跟我们说话，他们在困难里面仍然坚守他们的信仰， 他们仍然坚守在困难里面去倚靠上帝，去面对，去经过。这些的历史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用以色列人一个比较负面的历史作为一个例子，就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信徒，今日即使我们信了耶稣都好，我们都会面对困难，都会面对挑战，但是我们不要好像那班以色列人，虽然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们在旷野里面一遇到困难，他们就离弃神，不顺服神，甚至挑战摩西的带领。去到最后一个的经文的段落，我们今天能够坚持，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人，还有最重要耶稣和我们真诚的同行。我们一起读最后的这个段落的经文，十二节去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离弃了永生的神。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肠刚硬了。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常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听见他而又背叛他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向谁发怒40年之久呢？岂不是那些犯罪而沉思在旷野的人吗？他向谁起誓，不用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这段经文作者一开始就提醒他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呢？就是谨慎在一个的信仰群体里面，好像旷野以色列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离弃永生的上帝。而另一个正面的讲法就是说，他勉励我们信徒趁着今天我们仍然有日子的时候，我们要跟耶稣建立一个真诚的同行的关系。在经文里面大家看到这个坚持这个字是再一次出现的，就在这里第十四节，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坚持这个动词在第三章里面第二次出现，但这里跟第一次的出现是有少少意思上的不同。这里经文说，今日我们能够坚持的东西是起初确实的信心，而当我们持守到底的时候，经文就说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怎样就有份了。什么叫有份呢？有份的意思就是能够与基督同行为伴，不至于被罪迷惑而心肠刚硬。有一位的圣经学者这样讲到，真实的信心是什么呢？是要什么？坚持到底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信心。今天我相信在座大部分都是信了主一段的时间，但我们都很少会问自己，究竟我对神的信心是不是坚持到今天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去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究竟今天我坚持的信心是不是一路到今天，或者到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都仍然坚持呢？今天其实我们信耶稣的人其实已经跟耶稣有一个深厚的关系，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因为一些时候，特别我们可能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性，令到我们心肠对耶稣变得刚硬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听到上帝藉着不同的方法向他们说话，包括藉着摩西众多的先知向他们说话，但他们依然有些时候他们会硬着心，最后甚至做出一些对神背叛的行为。对于希伯来书当时的信徒群体来说，和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彼此提醒勉励的地方。作为我们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会硬心，不会背道，还有不会不信。其实我们都会的，我们都会有时硬心背道甚至不信。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三个的问题，他希望读者去反省一下这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见他而有背叛他的是哪一个呢？第二个问题是神向谁发怒40年之久呢？第三个问题就是他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作者在这里其实是明知故问的，因为当时很多的犹太的基督徒呢，其实他们一定很清楚这三个的问题答案。哪个是听见他而又背叛他的是哪一个呢？就是那班跟着摩西由埃及走出来的人咯。所以其实这里作者是用一种的修辞的手法，希望突出他想带出的提醒和讽刺的内容。所以这三个答案呢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见他又背叛他的就是这一班跟从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一班人。作者呢之前呢提到摩西在神的家传言尽忠，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们有认为历史上最伟大最忠心的领袖摩西带领你们都好，他们仍然都可以呢背叛神的。第二个答案就是岂不是那些犯罪而沉思在旷野的人吗？这班人就是那班跟着摩西出埃及在旷野的那班人。是哪一些人令到神发怒40年那么长呢？竟然是这班经历过上帝无数恩典和神迹的人，又有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犯的罪竟然令神发出烈怒40年，更加严重的是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死在旷野。最后一个问题，岂不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班人是什么人呢？神向哪个起誓不容许他们进入神的安息呢？那班人不是不认识神的人，而是那些认识神却不愿意顺从神的人。这三个自问自答呢，其实对我们今天都有很直接的提醒。仍然今天问着我们，我们今天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哪一个带领着我们教会呢，哪一个是做着某个的职份带领着呢？那个带领人都重要的，但我们知道其实最终带领我们的生命那个是上帝。我们有些时候会不会模糊了我们的焦点，跟错了，或者没有忠心去跟随我们的耶稣呢？耶稣比摩西接受更大的荣耀，治理神全家，神的儿子。摩西是很伟大，但是对比在耶稣，其实他的荣耀都比耶稣低，因为摩西都有摩西的软弱，但耶稣却是全然的能够去承受众人的罪孽，成为神治理神家的那一位。耶稣是那一位能够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旷野，不离不弃那一位的上帝。耶稣是那一位能够设立安息日，叫人明白真正安息的意义那一位。今天我们都可能用很多的方法，或者用很多不同的渠道，希望生命里面能够得着满足，能够得着安息。但耶稣说他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安息的那一位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即使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仍然都会背叛他，激怒他，甚至不顺从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上三个的自问自答其实仍然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光景里面。即使我们今天已经认识了耶稣，跟从耶稣，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免疫当我们面对环境的冲击， 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机会背叛神，不顺从神。是不是我们都同时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同时都认识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黑暗、软弱和有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带着这些软弱有限去跟随耶稣，是完全是出于耶稣的爱、怜悯和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我们坚持到底，实有嘢睇，并不是我们单单能够坚持或持守，而是耶稣和我们一起去建立这个的真诚的信仰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从耶稣的身上继续坚持走这条的信仰的路。除了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除了信徒群体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要是我们每一日我们怎样去跟耶稣建立这个真诚同行的关系。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盼望都给我们有三个的反思。第一个反思就是，今天你是怎样去跟耶稣同行的呢？你是很着紧这个同行的关系，定义说其实这个同行的关系有些时候都不是一个这么对你来说这么紧要的关系呢？我们有没有珍惜这种耶稣和我们同行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愿意花时间思想、培育和深化这个关系呢？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他要我们仔细去思想耶稣作为那个使者和大祭司的职分，以致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好像耶稣一样忠心去建立神的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占据我们的心灵和我们思想的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我们除了去想想我们每一天很忙的工作之外，耶稣在你心灵和思想里面是什么的位置呢？而今天我们愿意奉献和服侍的对象又是哪一个呢？你今天以什么的态度和行动去让上帝知道你今天仍然愿意坚持去到信靠祂呢？在这个时间都邀请弟兄姊妹可以在座位里面去安静，让我们都在安静里面去向这位的耶稣去祷告。希伯来书的作者很郑重地去呼吁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去思想耶稣基督怎样去透过他的生命去尽忠于神的家，他怎样去藉着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这种的信服去成就了救赎。所以他这种的坚持尽忠成为我们今天仍然坚持去持守我们所信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在你每一日里面你又是怎样去跟从耶稣的呢？好想在这段安静的时间里面邀请你都来到耶稣的面前去思想你今日生命的光景。让我们有一两分钟我们可以安静祷告，跟着带领大家一起的祈祷。让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你给我们的生命是有你的目的的， 我们在人生里面可能活的日子可能短短几十年，但你却是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和你建立这个的同行的关系，目的是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当中能够领受什么叫做恩典，让我们领受在上帝永恒计划里面给我们的丰盛。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生命里面遇到挑战困难，或者我们见到环境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起初怎样去决心跟随你那种的坚持。今天我们能够坚持继续坐在这个地方去敬拜你，都不是无缘无故，而是因为上帝你好想藉着教会去建立我们的生命，藉着你的真理去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所以求你继续帮助东九家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靠住上帝你的真理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继续坚持信靠你服侍你，让你自己宝贵的福音继续在这个社区里面传扬。主，我们刚才在你面前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位，当我们有软弱当我们有黑暗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信靠你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软弱和黑暗。多谢你听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